我们今天证道的经文是记载在马可福音第一章2到8节。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记着说：“看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预备道路。在旷野里，有人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照这话，约翰来了，在旷野施洗，传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约翰穿着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他传道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也是不配的。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他却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
弟兄姐妹，主日平安，感谢上帝让我们再次在云端当中相遇，更是在耶稣基督里，在圣灵里面，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相聚。1778年的时候，英国有一个船长 James Cook， 他登陆夏威夷群岛的那个时候，大概当时原住民当地有50万人。当这个船队把天花、把伤寒、把流感、把梅毒、把肺结核的病菌带上这个岛之后，75年后的夏威夷还剩下7万人。1914年到1918年的时候，二战总共死了4000万的人，但是你不要忘记，1918年的西班牙大流感，据说最少死了5000万，可能接近1亿的人。可见瘟疫的杀伤力，有的时候比战争、比饥荒、比其他对人类的侵害还要更大。以色列有一个学者纽瓦尔·赫拉里，他在他著名的《简史三部曲》当中的《未来简史》当中的引言，他这样写道：他说，进入21世纪之后，曾经长期威胁人类生存的3样东西——瘟疫、饥荒、战争正在被攻克，所以智人所面对的新的议题应当是长生不死、幸福快乐跟化身为神。你就看到圣经的预言正在应验，因为人自己要把自己当作神。但是我告诉你，当他写完这三部曲的时候，还没有经历这次的流感，还没有经历这次的疫情，所以我相信这次他可能会重新思考这个问题：难道人类真的就胜过了瘟疫了吗？难道人类真的到一个阶段可以自己认为可以永远幸福地活下去吗？难道人类真的可以长生不死了吗？难道人类真的可以自己成为这个世界的神了吗？东京奥运会可能会被取消，我们也看到美国200年建国了，第一次他把他北方的边界要关闭了。我们也看到这个疫情传递的速度使欧洲正在被沦陷，德国总理说可能这是人类，是德国历史在二战以后最艰难的时刻。意大利今天我看到又死了几百个人。所以我们看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就相信人类远远没有胜过瘟疫。而这个病毒它演化的速度，它演变变异的速度，可能比我们人类发现疫苗的速度要快得多。同样，虽然我们相信今天糖尿病、可口可乐它所造成的危害远比饥饿来得严重，但是你不要忘记，同样是食品所带来的，一方面它每年导致仍然有100多万人的死亡因为饥饿，同时它也是因为营养过剩导致了350万人以上的死亡，加在一起，因为食品，单单因为食品安全和不够的缘故，就造成全球500万人的死亡。我觉得这一切的问题的背后的原因， 都是因为人的罪的缘故。我看到圣经里面上帝的话语一而再再而三被应验的时候，就像刚刚我们的中弟兄跟我问我的时候说到信心有的时候会动摇，当我每一次开始怀疑上帝的话语的时候，上帝又很非常有意思非常幽默的把我拉回来，让我再次看到上帝的道它是多么的精准。在路加福音21:11，路加这样写道，地要大大的震动，他讲到这最后末世的光景的时候，多处必有饥荒，有瘟疫，又有可怕的异象跟大神迹从天上显现。在启示录6:8，这是启示录唯一的一次提到瘟疫的事情。我就观看，就是当长老约翰，这个约翰看到异象的时候，他就看到什么？有一匹灰色的马，骑在马上的名字叫死，阴符也随着他，有权柄赐给他们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害地上的四分之一的人，也就是说到世界末日来的时候，一开始的场景就让我们看到有四分之一的人要死去。我相信这样疫情的流行是上帝允许发生的事情，是为了警告我们，警告我们人类，警告你，警告我，我们恶贯满盈的临界点快到了。如果你还要继续犯罪，你们的 quarter， 我常常喜欢用这个词，我说每一件事情都有个 quarter， 就是有一个额度的，当你这个额度超过，就像你最好不要多抽烟，因为你抽烟你有个额度，你抽了这个额度你就什么，你就怎么样生癌吧。所以同样这个世界上，当这个犯罪的额度要满了的时候，这个日子一旦满足的时候，就像圣经所说的，那大而可畏的日子就要来了。如果你还没有来那个日子的话，你赶快悔改，你现在还来得及。我自己是大家知道是一个非常保守教会背景的，家庭教会背景的出来的，后来又到了欧洲，又到了福音派的教会，也虽然参加主流教会，我也有一些灵恩教会的背景啊，但是我始终历来我的神学，我始终相信这个天国的福音必要传遍天下，然后为对万民做见证，然后福音什么这个末期就会来了。也就是说我们一直以来相信，就那天我跟我的陈老师我们在一起参会的时候，我们就讲到，我们都一直过去相信是那个牧师传道人宣教士把这个福音要传遍地极的时候耶稣基督再来的，我们始终相信，我们现在还是相信，但是我们突然发现可能瘟疫可能病毒它的速度可能比我们传道士更快，比我们的牧师们讲道的速度还要快，比这个宣教士去传福音的种子还要快，他我们还没到的时候这个病毒先到了，目的是什么？叫我们赶快悔改。如果你现在悔改你可能还来得及，如果你现在不悔改的话，这个大而可畏日子来的时候你就来不及了。所以虽然疫情还没有结束，但是我们要回到马可福音，因为马可福音给我们看到什么？给我们看到就是悔改的信息啊。马可福音我们第一章一节我们讲了什么？讲到福音的起头，讲到耶稣基督是什么？是神的儿子，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是基督，耶稣是福音的起头。然后讲完这段之后，刚刚我们念的这段圣经就是出现了另外一个人，这个人的名字叫约翰，是施洗约翰。我们今天的信息的焦点就在为什么会有施洗约翰这个人出现，不是在讲耶稣吗？为什么一讲完耶稣1:1-2就出现了约翰，这个施洗者的约翰？刚刚这段经文实际上是从三个方面来告诉我们为什么会出现施洗约翰。第一点，因为这是先知的预言。如果你看第二节到第三节，这里说，正如先知以赛亚书记着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到你前面预备道路，在旷野有人喊着说，预备主的道路，修直他的路。你知道在这里面作者马可，当然有争议了，到底是不是一定马可写教会历史上是有争议的，因为马可福音本身里面并没有说一定是马可，只是我们后来教会的传统我们通常认为是马可。马可认为以色列的众先知已经启示了 这个福音的先锋要出现，这个弥赛亚的先锋要出现，这个弥赛亚来之前，这个基督要来之前，需要有一个先锋官先出现。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先知这样预言的，他引用了两段圣经，其实上引用了两段。第一段是马拉基书三章一节，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面前预备道路。也就是说，当弥赛亚出现之前，当基督来之前，先要有一个人出来传令的。因为根据早期教会让我们看到，当时在以色列在中东那个地方，当君王出现，当耶稣作为君王出现之前，他前面有一个人替他铺路的。就所有的君王出来之前，有一个人就说，赶快让开，赶快准备，因为什么？王要来了，王要来了。就这个人出现的时候，这个人开始发声音的时候，你就知道那个天国的君王要来了，那个弥赛亚要来了，那个救主要来了，那个基督要来了。所以在马拉基书三章就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然后呢，又是引用了另外一段，就是以赛亚书四十章三到五节，有人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修平神的道。在这里面就让我们后来就看到整个的经文的描写，是原来天国的君王来的之前，这个福音在传之前，这个道路是非常崎岖的。因为以赛亚书说，一切的山洼都要填平啊，因为原来这个道路是很艰难的，大小山岗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啊，耶和华的荣耀必要显现。也就是说，耶和华的荣耀显现之前，这些有山的地方要削平，有洼的地方要什么？要填平。而这个时候弥赛亚来了，这个时候基督要来了。福音的道路是非常崎岖的，但是呢，我告诉你，马可要传递的一个信息就是说，当福音先锋来的时候，不单单弥赛亚来，而且标志着什么？那个最后大而可畏的日子要来了。马拉基书四章五节，大家不知道记不记得，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说段，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到来以前，我必先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面前去。在这里面就让我们看到，在最后的末日来临之前，必须要出现一个以利亚式的先知性的人物，而这个先知性的人物被看成是福音的先锋，他要为了福音来预备的。而这个施洗约翰的出现，就恰恰为耶稣基督来预备道路了。这里面就来了，为什么我们说先知以利亚式的人物是施洗约翰？为什么不是马太？为什么不是其他的耶稣的门徒？因为耶稣自己说，施洗约翰就是以利亚。在马可福音九章十三节，耶稣说，我告诉你们，就众人就问了，哎，以利亚在哪里呀？耶稣跟他们说，以利亚已经来了，你们任意待他，正如先经上所指着他话。就是以利亚，就是他实际上指的就是施洗约翰，施洗约翰已经来了，只是你们不接受他。我在这里我常常想到这次的疫情的时候，我在想，就是说我们会不会悔改，我们的国家会不会，我们的老百姓会不会悔改？我们都希望我们可以悔改，但我们不知道。有的时候，当我们看到疫情稍微好一点点的时候，当外国开始忙碌于救灾的时候，你就看到我们的民间是怎么样的态度。我们对人家是冷嘲热讽啊，我们到人家，我们有些国家人家是帮助过我们很多的，但是我们好像没有很多的怜悯，我们没有很多的宽容，我们有的是极尽的嘲讽。所以有的时候我真的是很怀疑，在你如果翻开人类历史的话，你会发现每一次的瘟疫，特别是大的瘟疫，带来整个世界格局的改变，带来人类文明发展的改变。第一次最大的瘟疫是发生在雅典，是发生在古希腊。古希腊的大概是在公元前430多年左右，连续大概将有10年的瘟疫。这个时候正好是那个伯罗斯奔尼这个战争的时候，这个战争 加上瘟疫的结果是什么？就是古希腊的文明失去光彩。原来是古希腊，这个希腊来主导整个世界文明的发展的，它被改变了，就变成后来是说啊，罗马在带领。当时在雅典发生很可怕的事情，很多年轻力壮的人突然发现身体发冷，口干舌燥，并且口里面像发了火一样的，很多人就因此倒下来，很快而且就死去。据说当时有超过一半的雅典人，在那个整个希腊半岛超过一半以上的人死去。第二次大的瘟疫，就是当雅典的希腊的文明衰败之后，这个重心移到了罗马，罗马发生了瘟疫。罗马帝国的瘟疫是公元前164年到180年，是第一次大型的瘟疫。这次瘟疫为什么那么有名？因为我知道连五贤王当中的最有名的那个 Marcus Aurelius， 就是你们如果看过那个 Gladius， 那个角斗士那部电影吗？里面的那个老皇帝，那个就是原型，就是那个罗马的那个 Marcus Aurelius， 连这个皇帝都是因为瘟疫死掉的，鼠疫。当时的鼠疫使整个的罗马帝国陷入极度的恐慌，所以学术界有一些说法，有一种看法认为基督教当时之所以可以在罗马帝国突然被广泛接受，是跟罗马连续发生两次大型的瘟疫，第二世纪的末期跟第三世纪的初，连续不断的瘟疫的打击当中，使这个罗马当时的帝国当范围当中很多的教会做了美好的见证。因为基督徒出来救死扶伤的时候，当基督徒出来能够去帮助这个社会他们的弱势群体，就渐渐的被认可被接受。第三次瘟疫是在公元后的六世纪，当时的 Justini 这个皇帝，东罗马帝国的皇帝，他曾经希望统一罗马帝国，但是因为那次瘟疫使他没有这个可能性。第四次大的瘟疫大家都知道了，就是中世纪的黑死病。黑死病导致最少7500万人死掉。7500万人是什么概念？是占当时整个欧洲人口的将近三分之一。而这次的黑死病的结果是什么？结果就导致了后来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甚至有启蒙运动，都跟这个是有关系的。所以在让我们看到，就是每一次大的瘟疫的发生，必然带领整个世界格局的变化，并且带来人类文明走向的一个新的突破点。那第五次的大瘟疫呢，就是在美洲。当殖民主义者他们到了美洲的时候，他们就把天花、把这个梅毒、把这个很多的传染病带到了那里。所以在哥伦布发现美洲到后来美国建立这段日子，大差不多这么一段日子当中，整个的美洲死掉将近1亿多人。所以有一些学者认为，美洲在殖民主义者西班牙、葡萄牙、后来的法国、英国，他们到美洲所杀死的人还远远不及病毒所杀死的。所以你就看到后来的美洲整个的印第安人就销声匿迹了，几乎就销声匿迹。有一个统计说，天花、麻疹、霍乱、伤寒、鼠疫、白喉病、流感、肺结核所导致的美洲人死亡是 90%， 就是100个人当中有90个人死在那个时候。我们再回来看，就是说当我们在思考中国在面对这次的疫情的时候，在中国面对这个疫情的这个攻击下面我们会怎么样的时候，我们好像看到我们好像已经几乎是要打胜了，我们最少现在已经是清零了，已经连续三天了，对不对？到今天最少连续三天我们在国内已经没有发现新的那个病症了，但是我们也看到有境外输入，不断有境外输入，但这个全球性的这个问题还在。所以你会就看到我们在这次疫情之后，我们有没有好好思考，我们有没有好好的反省我们自己。你知道我在 我们那天跟我跟那个 Michael， 我真的蛮开心的。那天好像跟你有三个小时，好像一下就过去了啊、哦。真是，我希望还有三个小时啊，但是你要走了，不，我也要走了，对吧？那我们在谈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就是说，我就分享到，就是说我感谢上帝，在 BRCF 十年，上帝很祝福我们的事工，祝福我们的教会，也祝福我了。但是我说，如果我看整个中国这十年，对不起，我觉得我是蛮失望的，蛮失望。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的民族是现在变成越来越崇拜金钱，是不是？我们越来越崇拜权力，是不是？所以我们只要在这些光环之下，我们牺牲什么都愿意的。所以你就看到如何让我们的民族能够回转过来，能够回转过来，一定是让我们有碰到很多的艰难曲折，因为神必定让艰难当饼，让困苦当水啊。所以在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问题的时候，你知道我在想一个问题，我有点担心啊、哦。我说句实话，我有点担心这次的疫情不足以使我们悔改，不足以使我们悔改。你知道为什么吗？那我们在欧洲看到的，现在走掉的主要是老人家，主要是走掉的是老人呐、啊，很弱的。比如你身体本来有些疾病的人啊，他比较容易得到这个东西之后就不行了。然后年纪比较大的，所以意大利现在走掉的、死掉的主要都是65岁以上的，对不对？但是哪一天，如果这个病来到我们当中，它主要针对的是年轻人，特别是小孩子的时候，可能会不一样。你讲这个话，你凭什么讲这个话？今天早晨我还在看这个讲章的时候，突然看到一节圣经，让我给我一个很大提醒：阿摩斯书，很少我们看的小先知书，十二本小先知书当中的一卷，阿摩斯书四章十节，在这里先知写道：“他说我降瘟疫在你们中间，像埃及一样，用刀杀戮你们的少年人，使你们的马匹被掳掠。”营中的尸首臭气扑鼻，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我耶和华说。你看到没有？你看到没有？以色列人当时不悔改到这个程度啊，以至于少年人被杀，他们还不悔改啊！这不是我说，这是圣经说，所以你不要怪我，你要去怪圣经。所以我有的时候真是很怕。我自觉那天我们说到什么？埃及的法老。你不要忘了十灾啊，十个灾害，埃及全埃及普世的十个灾害当中，是一个比一个严重，到最后那个法老才什么？才说摩西跟他说：“容我的百姓去，对不对？”不肯，容我的百姓去，不肯。你放了我们吧，不肯。你给我们自由吧，不肯。你给我们信仰自由吧。当然，有的话不能再讲了，对不对？不能再讲了。所以我真的很怕。还有，如果说到悔改，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不要指望这个世人悔改。我想首先要我们悔改，首先要我们这些基督徒悔改，这些我们这些做传道人的，我们做长老的，我们做 leader 的，我们首先要悔改啊。因为我们不能够期待别人悔改，我自己不悔改。我们不能期待我自己不悔改之前，我要求别人悔改，你懂我意思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再看圣经，你就会发现，原来很多时候悔改是上帝要求我们自己做的。今天这个耶稣还没有来，还没有再来，我们好像在漫长的等待跟期盼当中。但是我告诉你，耶稣就要来了，他就要再来了，因为先知的声音又再次出现了，就像和那个号角一样再次出现了。你要修平我的道路，你要在沙漠给我 开道路，你要在沙漠给我开江河，你要在旷野给我开道路，我就要来了，我就要来了。这次的疫情是不是能够唤醒我们呢？我真的不知道，但是至少我觉得我们的同工，我们的弟兄们姊妹们，我们教会，我们首先需要悔改。我们首先要在神的面前跟神说：主啊，我亏欠了你，我要来到你的面前，我要承认我的罪，我要为我自己的罪，我家的罪，我们民族的罪向你悔改。 第二，为什么说这个施洗约翰一定要来？因为施洗的约翰的侍奉告诉了我们，为什么施洗约翰要来？照着这个话，约翰来了。第四节，在旷野施洗，穿悔改的洗礼，是罪得赦。犹太全地跟耶路撒冷的人都要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到了洗。你知道，约翰施洗约翰他自己的侍奉，他自己的见证，证明他自己是福音的先锋，是福音先锋的工作。你知道施洗约翰是谁啊？大家知不知道施洗约翰是谁啊？小东应该知道啊，施洗约翰。我们说施洗约翰是耶稣他什么老表啊？他是他表哥啊，比耶稣大六个月啊，差不多六个月了。因为你看一段经文，你如果看施洗约翰的那个就路加福音第一章十三到十七节啊，就他妈妈怀孕的时候啊，那爸爸撒加利亚就害怕了，因为那你的祷告已经被听见，天使跟他说，你的妻子伊丽莎伯，伊丽莎伯就 Elizabeth， 就是伊丽莎白，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他必你必欢喜快乐，有许多人因他出世也必喜乐。他在主面前将要为大。哇，天哪，很厉害啊，这个人。他在主面前，他耶稣的表兄当然很厉害了。如果我是耶稣的表弟就好了，对不对？那我不是啊，他很厉害的，耶稣的表兄啊。而且呢，圣经里面有一句话我很喜欢，他说浓酒淡酒都不喝，所以有些人就拿这句圣经拿出来说，牧师最好不许喝酒，浓酒淡酒都不喝。我说那是施洗约翰，不是我。从母腹里他就被圣灵充满，哇，天哪！我们是之后才被圣灵充满，施洗约翰是在母腹里已经被圣灵充满。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主他的神，他必有以利亚的心之能力。看到没有，以利亚的行在主的面前，为叫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看到没有？所以施洗约翰是谁啊？从他的背景来说，从他的血缘来说，他是耶稣的表兄，对不对？然后呢，从他的背景，他的背景来说，他们家是祭司，他爸爸是什么？是撒加利亚，是个祭司，所以他是祭司系统出来的。从他的侍奉来说，他是先知，而且这个先知是很不一样的。这个先知跟以色列人历史上任何先知都不一样。众人因为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所以约翰代表一个时代的终结啊。然后他又被看成是所有的老百姓都知道他是先知，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人大过约翰。我天哪！因为什么？为什么你知道？因为所有的先知，以色列人历史上所有的先知，没有一个人见过耶稣，只有谁啊？只有施洗约翰，只有他亲眼，他不单单预言耶稣基督的要来，而且他亲眼见证耶稣基督。而且你如果你看他们表兄弟，他们从小一起玩大的，所以你像那个你，如果我是撒加利亚，我一定跟他说：“哎，你小子不要乱了，你这个老表不太有点神奇的。”他妈妈突然就怀孕了，那个圣灵，那你不要跟他乱了，你跟他玩了都不要打弄伤他。他亲眼见证耶稣基督跟他一起长大的，他亲眼见证耶稣基督的神奇，甚至到后面说他为他洗礼的时候，圣灵像鸽子一样进到他身上，他都亲眼见证的。在这里面就看到施洗约翰的服事，第一个，他是什么？他是施行洗礼；第二个，他是传讲悔改，又讲到悔改了。悔改到底什么意思？悔改这个词啊，我们很多时候搞错了。我们中国人在解释这个词的时候，最容易的解释是什么？就是我后悔了。不是的，不是的，不是的，不是的。如果这个词，你看它的从希腊文跟希伯来文看，它是有一个180度转弯的意思。也就是我对一个错误的目标，我针对的一个是错误的目标，现在我要什么？我180度回转。要什么？要回到一个正确的目标去，这个叫悔改。悔改不是说，哎呀，对不起，哎呀，我好像有点做错了，我有点心里有点后悔，我最好不要做这个事情啊。不是的，不是的，因为这样的一种心意，心智不是一个改变的心智，你懂我意思吗？所以我们中国人说的悔改，很多时候更多的是一个悔，但这里面这个词本身的意思更多的是什么？是改变， 是改变，是个180度的 turn long， 就改变了，你改变过来的。施洗约翰他所传讲的是一个悔改的信息，但是你还有一个意思，你知道他的听众是谁啊？他的听众是谁？他的听众是犹太人的，是上帝的选民啊！你不，他叫谁在悔改？他叫上帝的选民在悔改啊！也就是我们今天说，我今天这个牧师，我就要叫大家悔改。我们不是叫外邦人呐、啊，不是叫这个世界上还没有接受耶稣的人呐、啊，是他们是要悔改，但是首先我要叫谁悔改啊？我们呐、啊，我们自己悔改啊！所以施洗约翰的听众不是外邦人，是什么？是以色列人，是犹太人，是上帝的选民啊！所以他在旷野呼召悔改的信息是叫犹太人，是叫他们自己的百姓要回转到上帝面前。因为你们什么？你们虽然是上帝的选民，但是如果你们现在不悔改，你们难遭灭亡的命运。整整正好今天，我一算日子，到500年前，1520年，也是三月份。今天是3月20多号了，对不对？3月5号，1520年的3月5号，有900个西班牙士兵组成的一个小舰队，从古巴出发，今天的古巴到墨西哥去。在这个船上有几个还带了一批奴隶，一批非洲的黑奴。那其中有一个黑奴的名字叫 Francisco， 这个西班牙人很多叫 Francisco， 大概有几百万个 Francisco。那其中有一个 Francisco。他身上带着一个很致命的病毒，就是天花。所以当他们到了这个美洲，中美洲，就是那个地方的时候，这个人就病了。病了之后，他们就把他安排在一个镇上的一个居民的家里去住。结果他住在那里10天，他死的时候，整个家庭的人，招呼他的那个家庭的人全病掉。然后再过了10天，他整个村庄就变成了一个坟墓。然后呢，如果我们在拍纪录片的话，我们就看到一个疫情就这样啪一直散。然后呢，在那个地方，墨西哥，1520年的时候，当时有2200万人，但是到当年的12月，3月份到12月，9个月后，已经死掉了800万人。2200万人死掉了800万人。然后整个墨西哥75年以后，整个墨西哥2200万人还剩下200万，就极大多数的原住民都死在那里。那我今天要讲的不是疫情的严重对他们的伤害，我在想一个问题啊，无论是美洲当时的西班牙的殖民者，后来之前到巴西的葡萄牙的殖民者，后来到法国去的殖民者，还有英国去的，哎，你不要忘记他们都是什么，他们都是所谓的基督徒啊，他们都是一边拿着十字架一边拿刀去砍人家的，还把病毒带到那种地方啊，把当地的人全部冻死掉。所以我有时候在想的时候，圣经上为什么常常说悔改审判是从什么神的家里面先开始的，为什么审判是从神的家里开始的？是因为什么？因为悔改首先要从我们开始啊！首先上帝就是要我们去悔改啊。那个我昨天还是前天我忘记，好像昨天 我正好看到那个新加坡那个刘牧师，我们的 好同工好弟兄，这个牧师是 我常常喜欢说他大概是东南亚做青少年工作最优秀的一位传道人了啊，他 post 了一个，他很少 post 东西，所以他一 post 我就注意了，他就 post 一些经文嘛，路加福音13章第3节，其实第3节跟第5节都是一模一样。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我告诉你们，耶稣说，耶稣指着那些人，看到别人悔改、别人灭亡的人，耶稣说，你们就说到我们，如果我们不悔改，你们就要像他们一样的灭亡。今天我们看到历史上的瘟疫，今天我觉得上帝不断的给我们信息啊，不断的告诉我们应当悔改在他的面前。我看到一些文章啊， 有一些海外的牧师，他们当时中国爆发疫情的时候，有些牧师就说中国的这个要悔改，我同意了，我回忆了，他说中国的教会要悔改，我也同意了。但是你知道吗，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次的疫情是全球性的，美国有吗？啊，基督教立国的哦，英国有吗？圣公会哦，可是国教哦，天主教国家，罗马教宗好像也差点打了个喷嚏，但是有没有那个是 positive 我不知道，验出来哇，不管 anyway， 你不要忘记啊，今天是全世界，实际上提醒我们的是什么？全世界的教会都要什么？都要悔改，都要悔改啊！刚刚 Michael 说什么？3月15号，今天早晨他得到了消息，对不对？是今天早晨吗？3月15号，前两天美国不是祷告吗？我们不是开祷告会吗？总统要带领着一起祷告吗？要悔改吗？对不对？但是很多的牧师，在美国的牧师让我们看到，告诉我们这个祷告会很软弱啊，很 weak。 我告诉你亲爱的弟兄姐妹，全世界的教会到了最危急的时刻，今天人类走到今天这个光景，难道我们不应该负责任的吗？我们一直叫外邦人要悔改是没有错，上帝来是要所有人都悔改，但是我们自己呢？为什么教会那么软弱？那天我们聊了，对不对？不要再说美国是基督教国家，美国是立国了，美国的道德今天已经到一个程度，感谢上帝我在这里还可以批评同性恋，对不对？我到美国去呢，我要批评同性恋我就要坐牢啊。今天一个基督教立国的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你还说什么呢？你还说什么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觉得上帝不就是急着施洗约翰在当时对犹太人宣告那个悔改的信息，只有悔改你们才能够真正预备基督再来的道路。同样的，今天上帝不就是要我们也藏着悔改的信息吗？我们首先自己要悔改，我就是要悔改。刚刚我跟我们的那个中弟兄，我们在讲，就我说其实悔改是一个每时每刻的事情，每时每刻，我每时每刻都，因为你要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一股力量，这个世界有一个力量始终拉我们离开一个正确的目标，离开上帝要我们走向的那个目标，对不对？所以我们时刻要求主帮助我们，把我们拉回来，把我们拉回来的这个动作，离开错误的方向，离开错误的目标，归向那个正确的目标，这个动作就是悔改。而这个悔改应该是每时每刻的，因为我们每时每刻都会容易被拉的偏离，求主帮助我。我是这样，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但是我是这样，因为这个世俗的力量实在太大了，太大了。你看到你当，所以我有时候想，我想感谢上帝，这个股票跌啊，不，上帝还是很爱你，把你的全部卖倒，对不对？我说，如果到股票涨的时候，人不要上帝啊。如果你喝一杯咖啡，小费就是愿意给200块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股票市场是发疯的，你懂我意思吗？那个时候人不会要上帝啊，因为人听不见上帝的声音。但是股票这个跌跌跌。求上帝也提醒我们，让我们悔改在他的面前，让我们重新回到他的面前。最后第三点，为什么施洗约翰是福音的先锋？因为他自己的信息，他不单单的侍奉，他的信息本身见证了他就是那福音的先锋。6节到第8节说，约翰穿着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他传道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弯腰也给他解鞋带也是不配。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他却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他的信息在宣告他自己是福音的先锋啊。他的信息从两个方面来，第一个是从他的外表，他穿的骆驼毛的衣服，束的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他是一个民间的，是从旷野来的一个先知，然后他的信息 是通过传道所带出来的。他说我是用水施洗，基督要以圣灵给你们施洗。刚刚我们讲过施洗约翰 跟那个以利亚很多相似的地方，对不对？他甚至被看成是以利亚，就是在耶稣那个时代来到他们中间的以利亚式的人物。为什么？因为他们在很多地方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啊。如果你看他的外表，这两个人外表很相似，他们的衣着都很相似，都是穿的什么骆驼毛啊，什么吃的是蝗虫野蜜啊，蛮环保的。反倒当然如果蝗虫，我想现在还是不要，最好不要吃啊。这个施洗约翰可以了，那你我就蝙蝠是不是 也不可以吃，对不对？千万你们不要去吃蝗虫，这个。那施洗约翰可以，你可我不可以啊。然后他们生活很相似啊，他们两个人都生活在旷野啊，都生活在旷野，而且施洗约翰是在旷野里面出来的一个传道人。他们的侍奉也很相似，他们是旷野的先知，民间的领袖，是人民所钟爱的精神领袖，虽然他们没有一官半职。然后呢，你发现他们的敌人也很相似，他们都是当时的君王的敌人，还是他们的皇后的敌人。亚哈耶西别是以利亚的敌人，然后呢，施洗约翰死在希律王跟他的情妇希罗底的手上。然后他们的信息也很相似，信息就是呼召百姓要来到神的面前，要回转到神的面前来，就是见证一点，谁是真神。如果耶和华是真神，你们就当拜耶和华；如果巴利是真神，你们就怪巴利。他们的勇气也相似，也是相似的。以利亚可以什么？能屈能伸呢？他可以在君王身边做顾问，当君王不听话的时候，他就可以指责君王，甚至离开君王。但是他也可以被什么？被一个寡妇供应。我觉得这个跟寡妇说什么？啊，就是啊，你不是只有一点面跟一点油吗？啊，你不要吃了。我觉得这个传道人也蛮过分。你想想，我们这个做传道人，我跑到了陈长老家里去啊，他家里只剩下最后一碗面啊，裹了个饺子。他跟他的太太吃了之后啊，对，不知道了。我跑来说，哎，你不想吃了，哎，你跟丽萍就给我吃吧。然后你不给我吃，你就没得吃。我是说不出这个话。但以利亚就说，哎，你给我吃后，面里的饼什么，瓶里的油必不短缺，面那个盘里的面也不什么减少，对不对？直到耶和华降雨到这个地上的日子。所以以利亚这个人很厉害的，施洗约翰也是啊，施洗约翰。他的勇气也是一个在旷野他可以过一个贫穷的日子，但是在君王面前可以指责君王的罪，是一个勇敢的传道人。但是你不要忘记，他们还是人，这两个人他们失败也相似啊。所以当那个耶西别要杀那个以利亚的时候，他怎么？他就逃走，他就跑，是我力气很重，跑了一天一夜，跑到何烈山里面，还要跟耶和华说，我正在为你大发热心啊，你就不如让我死了吧。啊，很直率的一个人。施洗约翰也是。你知道施洗约翰的失败在哪里吗？施洗约翰失败的时候，就是他坐在牢里的时候，连他都怀疑耶稣到底是不是弥赛亚。我们说一个人他做了一生，今天我们刚刚跟中弟兄我们在聊这个问题，我说我做传道人做到现在，我有的时候还是会怀疑的。我会啊，你很吃惊哦。那我很羡慕那些牧师们，从来一生都不会怀疑的。但是我是一个常常要打仗的人，我常常被耶稣打得稀里哗啦，我也会怀疑，我的信心很软弱啊。我常常会找不到方向的时候，我也看不明的时候啊。我当试探来的时候，当我们最亲爱的弟兄姊妹，像我们舍灵姊妹突然离开的时候，我也质问上帝啊。Why? 为什么？对不对？上帝就回答说，没有 why 的时候就是信心的时候。不问什么是 why， 不问什么是为什么的时候，就是信心的时候。施洗约翰他在最关键的时候他也软弱了，他都在怀疑耶稣到底，我这个老表他到底是不是弥赛亚。所以他差遣他的门徒去见耶稣，说你到底 是你还是你将来的要来的那一位，对不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就看到再大的传道人，再伟大的牧师，再伟大的这仆人，他毕竟是人啊，他都软弱，所以他们的失败都相似，他们的信心也相似，他们的使命都相似。因为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你们当悔改。最重要的，最重要的，这两个仆人，上帝的同在相似，他们都有上帝很强的同在。虽然软弱，虽然有跌倒，但是上帝还是跟他们同在。我蛮喜欢施洗约翰的。一方面是他的个性，这个你看这个施洗约翰，就是看圣经哦，你发现圣经里面对这个人物的描写跟以利亚一样，是个有血有肉的人，你发现没有啊？是一个很真实的人，就是用我们那个过去那个《西游记》，不是《西游记》，《水浒传》，就是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那种人。以利亚跟施洗约翰就是这样的人。但是我最喜欢施洗约翰是有一点，就是有一句话，当耶稣出现的时候，你知道他说了一句话：“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这是我们今天传道人要学习的一个品格。今天很多时候 我老是说一句， 我们最大的敌人就是我们今天好几个牧师传道人在我们当中，对不对？我老是说一句 Michael， 我李杰，我们最大的敌人就是我们自己。我们就很多时候，刚刚我签了陈牧师还跟我做见证，他说我实在是被神打到，对不对？感谢上帝，神在管教我们。你知道我们的自我啊多么的强，我们不小心的时候，我们就想取代耶稣在我们心中的位置，我们就想坐在我们自己的宝座上。这就是为什么说我们要悔改。我那次就是我跟你说那个弟兄就跟我们联络，我就不提地方了，因为太敏感，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是全世界都看得到的啊。他就跟我做见证，我们成长了也认识这个弟兄，在网上我们都谈得很。他说因为今年是我做他们那个地区的主要的讲员了，但是几年前他说有过一次经历，他说给我很坏的印象。他跟我提到一个传道人，然后名字不提，因为很有名的一个传道人。他说我们因为他们的营会呢连续三天在这个营地里面，结束之后呢就出来，是对当地整个那个全部开放，所有教会的人都可以去的那个营会，就是营会以外的那个公开讲座。然后呢他就跟我说，那个传道人跟他说他都不需要预备的。你知道那个弟兄跟我说他要证明什么呢？那个传道人无非想要证明，你看我多牛，这么大的聚会我都不需要什么预备的。然后呢等到真的那天来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不知道他连他到底要讲的圣经跟他讲的内容是没有关系的。所以我一直在想，我们这些传道人啊，我们今天好好悔改啊！我们今天我们中国教会，我老实说一句，我们中国教会了，我们今天中国教会要复兴，我想首先要从我们这些传道人开始。然后我也认识不多了，我老实说句，中国的传道人我认识不多哦，但是我真的认识一些了。但是我真的觉得我们要悔改，我们真的要悔改，我们的生命要好好的被神翻转，我们真的好好要学习这个施洗约翰。施洗约翰伟大在哪里？他的一生的信息就是什么？我必衰微，他必兴旺，基督必兴旺。所以他是一个福音的先锋，他是一个传令官的。一个传令官不会传他自己啊，一个传令官出来最重要的就是说，哎，哥们儿听着，我那后面那个老大要来了，老大要来了，老大要来了，老大要来了。他传的信息就是老大要来了，不是我是老大，我是老大。今天如果我们都在传我是老大的时候 ，Come on， 我们就不用谈了。我们还不如外邦人，我们还不及外邦人，因为外邦人骄傲，外邦人不敬畏上帝，是因为他们不认识上帝啊。我们以为我们认识基督，我们认识神，但是我们还那么骄傲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真的不知道这次的疫情能不能让我们翻转过来。这次的疫情不管怎么样，一定对我们 国家对普世的教会是个很好的提醒，但是最少最少，我相信 是我自己对我自己的一个提醒，是我自己首先要回到上帝的面前来悔改，在上帝的面前不断的悔改，每时每刻的悔改，面对一个错误的目标、错误的方向的时候，求神把我拉过来、拉回来，180度的拉回来，回到主的面前去，这就是悔改，而且是每时每刻的悔改。施洗约翰是弥赛亚的先锋，他是基督耶稣的传令兵，他是为基督耶稣的到来开道路的、预备道路的那一个。我们今天呢，我们也当学习施洗约翰，我们也当跟他一样成为基督耶稣的传令兵啊！我们就应当跟这个世人说，赶快悔改吧，赶快回醒过来吧，我从我自己开始，我现在就要告诉你，那个大而可畏的日子快要来了，基督快来了，求主帮助我们，阿门。